李克强派十九省督察组分析指经济根本没稳住，经济一蹶不振，人民币汇率创两年新低，高温缺电同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俄乌战争制造十大影响损害经济。上个月美国房价三年来首次下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消费低迷、房地产不断恶化等多方面因素冲击下，中国经济一蹶不振。入夏以来，高温缺电又带来新的一击。为了挽救经济，中共国务院向十九省派出督察组，重点检视就业等六稳情况。对此，分析人士并不看好。中共国务院8月23号声称，将在经济领域对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西、新疆等19个省级行政区展开大督查，重点在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等六稳方面。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督查旨在确保各地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措施落实，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金融时报报道，高温已使中国19个省份的用电需求破纪录。杰富瑞报告指，干旱已造成恶性循环，水力发电不足，进而减少工业生产。行业认为，这个是李克强在中国经济出现全面危机信号时作出的一个大的反应。不过李克强即将卸任总理，他能做的不过是叫叫口号，表一表态。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无可救药，这个是大趋势，边个亦改变不到。资深政治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话，从五月份李克强开10万人会议开始到而家，差不多3个月过去了，这样李克强要求应出尽出的刺激措施几乎就没见到效果。这就有点像一个正在休克的病人，你频繁使用了各种乜嘢心电起搏刺激措施，但是他仍然未能恢复自主心跳和呼吸是一样的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强再出大招，派出19省督察组去落实经济的六稳，他就只能讲明中国的经济一直没稳住，所以这就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自此，李克强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要求江苏、山东等四省要挑大梁稳经济，完成财政上缴任务。而第一财经报道指出，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和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是4639亿元和3950亿元，同比分别下降了 17.9% 和 8.2%。 报道说，两省虽然是财政强省，但是今年疫情冲击超预期，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影响税收，房市低迷亦使房地产相关收入增长乏力甚至下滑。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现在各地都在向中央诉苦没钱了，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叫他们上缴，有些要求公务员买房，有些可能从私人企业搜刮，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都可能会增加。唐靖远表示，李克强派遣19个督察组这个所谓的大招，亦是为了即将举行的20大再进行经济维稳。他不仅要督察经济运行情况，其实亦要防止地方经济溃烂后蔓延波及到其他地区。亦就是说，李克强他目前的做法只不过是在即将离任之前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他的任期要持续到明年3月才交接，这样在这个期间如果经济出现大问题，他仍然是要负主要责任。所以这种经济维稳其实也是他自保的一条必由之路。8月24号，人民币对美元在岸汇率跌至 6.86， 连续两日创下2020年8月以来的新低。而在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 6.85，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幅已超过 8%。 中共政府七月最新数据显示，工厂生产、投资、消费、青年就业等多项指标表现不佳，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因素，显示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困境。在最近的七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已经下滑超过 1.7%。 8月23号上午，中共央行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设定在 6.85 元以上。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出口，但亦会侵蚀中国大陆股票和债券的价值，不利于外国投资者。海外媒体报道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加上房地产行业面临严重困境，人民币汇率有可能进一步走低。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到目前为止，国际机构已从人民币计价债券中撤出超过820亿美元，创下该资产类别的资金流出纪录。法国外贸银行分析师指出，美中两国的利率差异会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预计汇率可能达到 6.95。美国银行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预测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在半年之后破7。中国中西部创纪录的高温和严重干旱，严重影响了水力发电，导致很多工厂停工，对消费者支出乏力，房地产市场深陷困境等危机的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打击。其中，四川是高温缺电问题的重灾区，亦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工业基地。正常情况下，有 75% 以上的电力来自大型水电站。往常每年夏天雨季的降水非常丰沛，以至于四川将相当部分的水电输送到其他城市和省份，远至上海。但是今年夏天几乎没有降雨，再加上白天的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摄氏40度，导致河流和水库的水量远低于往常水平。四川很多水电站的发电量已减少到不能够满足本省需求的程度，迫使四川的工厂一次停电长达一周时间。随着中国经济面临的麻烦不断增多，中共央行周一紧急再次降息。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度勉强避免衰退，仅增长 0.4%。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表示，这次降息显然是为减轻借款人的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以继续建造未完工的房屋。景信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 David Chow 表示，再度降息暗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严重性，然而这样不足以增加资产的流动性。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并未转变为更高的房地产销售，因为业者对大型开发商和预售的模式缺乏信心。此外，分析师普遍认为，中共政府采取的措施收效将非常有限，已经没有多少货币政策回旋的余地。一方面，在流通领域注入过多资金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继续攀升，另一方面，降息措施会使中国债券进一步失去吸引力，因为其他国家的央行正在提升主导利率。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行业盘点了俄乌战争对乌克兰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巨大冲击。美国知音报道列出奇迹清单网站总结的十大影响，其中各个条目如下。第一，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 13%。 这场战争导致原油价格暴涨到每桶100美元以上，损害了原油市场。第二，俄罗斯的入侵亦造成了天然气的短缺，导致欧洲各国正在为冬季天然气的来源发愁。第三，战争导致网络黑客攻击明显加剧。第四，乌克兰是全球主要向日葵籽油的出口国，俄罗斯的入侵导致国际食用油供应链受损。第五，东欧战争让全球股票市场动荡下跌。第六，全球银行风险加剧，尤其是欧洲涉及俄罗斯的银行风险最大。第七，战争伤害了全球运输活动。第八，全球汽车产业受到打压。 原油价格导致汽油价格飞涨，再加上半导体和晶片短缺，以及其他钢材短缺，令汽车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第九是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第十，东欧战争导致粮食前景堪忧。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主产国，尤其是小麦和玉米占全球供应的约 30%。根据抵押贷款软件数据和分析公司黑骑士 Black Knight 的数据，从6月到7月，美国房价下跌了 0.77%， 这个是近三年来的首次月度下跌。CNBC 指出，虽然跌幅看起来很小，但这个是自2011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价格跌幅，这个亦是自1991年以来第二低迷的7月地产市场表现。黑骑士公司的高管说，随着我们进入房地产市场较为中性的季节性月份，进一步的价格调整可能即将到来。美国行业指出，目前地产市场的价格仍然过热，导致买家不敢进入市场，而美联储的通胀调控政策还会进一步提升利率。黑骑士公司担忧美国消费者的住房负担能力处于30年来的最低水平。统计显示，使用30年期抵押贷款的买家平均需要付出 32.7% 的家庭收入来支付 20% 的房产首付，这样比2020年时高出约 13%， 并且比2008年大萧条前后的年份要高得多。美国25年之间购房者需要付出的家庭收入平均值为 23.5%。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